欢迎回到废话有没有很多，我是以杰，
我是阿年。
废话有没有很多是一个讨论生活还有设计的 podcast。 我记得以前小学的时候，我真的超级讨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类似说故事比赛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活动啊，他就要求你背大概忘记是三分钟还是五分钟的一个文章，然后你要在隔壁班当着三四十个同学面前到台上把这件事情背出来，把这故事背出来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到底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
他是要你背吗？
他就有点类似
是背吗？ 我觉得我发现小时候的一些比赛都很好笑，例如说故事比赛，如果你真的是背了那个故事然后再讲，那就不叫说故事比赛，那叫做背故事比赛。
还是背课文，其实我忘记了。
你有没有觉得 一件事情是因为以前老师从来都不会好好告诉你这个比赛的关键在哪里
啊？应该说这个比赛的目的是什么。
对啊，例如说，
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是说故事比赛一样是讲龟兔赛跑，所以你一样是看了这个课文，如果是说故事比赛，你可以用你的方法来表达你怎么看这个故事，来讲这个故事啊。
嗯，
但是因为大家从来没告诉你重点是啥，
嗯，
以至于小学生嘛就会背、嗯、
就会背，
就会用背的。
可是也只能用背的啊。
为什么？为什么、嗯、你龟兔赛跑、
欸、可是 小时候没想那么多、欸、
龟兔那是因为没人告诉你啊。
哦，
因为老师从来不教你啊。如果今天要办说故事比赛，我就会跟你说，一些小朋友你回去看这个故事，我希望你明天比赛的时候你可以用五分钟来用你的方法讲这个故事，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不用背。
嗯，
不是吗？可是老师从来都不讲这些事。
对对对，
一样朗读。我小时候看同学去参加朗读比赛，我都心里想说，干什么鬼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要朗读的是
嗯，
我都心里想说，从小这原来这叫朗读哦、欸、然后
但 还是他其实就是在训练大家的口语表达，所以才这样子的。
如果是训练口语表达，那老师要先告诉你什么叫朗读啊，什么叫朗读。朗读的意思就是要你看这一篇文章把它念出来嘛、
嗯、
然后念的让人家可以感受这篇文章，不是吗、
嗯、
所以怎么会是怎么会是那样讲话？
嗯，
但好，所以其实我想讲的，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今天的主题。好，但是可能也算，可能也算哦。我想讲的事情是，不管是朗读也好，还是说故事比赛也好，人是必须要先能够对这个东西产生消化跟感觉，你才能够讲好这件事。
对，没错。我那个时候很讨厌的原因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比赛，为什么要在当着所有的人面讲，然后我就对他非常排斥，
因为没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这件事。
嗯，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觉得 我很讨厌上台报告，我很讨厌上台讲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啊，就慢慢的影响我，我也开始比较不会讲我对某些事的想法。我觉得啊，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讲的提案嘛，提案这件事情，其实提案你就永远逃不掉，就是就一定要上台。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啊，我们在讲这个提案这件事情，我想要先从表达开始。
嗯，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聊到嘛，就是不知道说我们都会简报这件事情嘛。其实我觉得简报的一个很大的根，就是表达好一件事情。
其实简报跟提案，它你现在在讲简报跟提案，你觉得你有办法稍微分类一下简报跟提案吗？因为你刚刚说当我们在简报一件事情嘛、
哦、
那跟我们在提案一件事情，它其实是同一件事嘛，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它差不多啊。
嗯，那因为我们上次是在讲简报这件事情，讲、嗯、要因为先厘清一下，所以上次在讲，我们有一集在讲简报嘛，
应该说我们有一节讲什么设计概念还是什么，然后提到简报这样子。
嗯，
那个时候我们在讲简报主要是用逻辑在看事情。
好，应该是这样讲，我们那一次在讲的是单纯讲简报里的内容。
哦，对对对对对。
好，但是今天讲
简报内，
对，就是例如 PPT 里你怎么铺成这个 PPT。
对，
是这样子的。上次是在讲这个，
就是我们讲逻辑嘛，起承转合应该要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今天不是，
对，
今天是在讲你有了这个简报，你能不能讲好它？
嗯，
你有了这个内容了，你有了，那你怎么讲？
对，
今天是在讲这件事，
对，主要讲这件事。
所以其实今天比较重点是放在表达给别人的这一块。
嗯，怎么讲，跟怎么表达清楚，跟怎么表达的生动、精彩，这样。好，回到刚刚那个，我觉得我以前最常训练表达的事情是，其实蛮好笑，是在教会。然后以前小时候在教会，跟国高中在教会，都会有那个哥姐问你说：“哎，你对今天讲到，你对今天什么有什么感觉，可以分享一下吗？”就超爱叫大家分享的这样子。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会，因为国中生嘛，就根本就不知道讲什么。
没有，是台湾人吧？台湾人都不想，台湾人被问问题是不举手的。
哦，对啊，对啊，对啊，
对不对？
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我觉得很棒。然后他就说：“还有吗？”然后我就说：“就很棒啊。”就是你不知道讲什么，这样子
不知道要分享什么。
对，然后但是后来慢慢的每一次去都会叫你分享，所以你就是第一个看别人怎么分享。哦，原来有人就可以讲的五分钟十分钟，
对，
讲到需要那个人
被制止，
对，被制止说好了好了换下一个人这样子。
我记得我以前去大陆演讲的时候，
嗯，
在大陆演讲真的蛮有趣的，就是你只要演讲完，他们说有没有人要举手发问，我跟你讲真的是好多人都在举手问问题。
真假的？
好多
哇，
就是一堆人都会不停问问题。
嗯，
然后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嗯，
因为在台湾演讲，每一次演讲完讲说来我们现在到了 QA， 大家有没有问题，给我一片静默，
还暗藏装脚这样。
嗯，我觉得台湾人好像特别害怕表达。
嗯，
我觉得可能是从小到大的教育的体制跟体系，
但其实我发现没有，
没有吗？
其实大家是想表达的，都会在结束的时候去找讲者问问题。
有一些是，
嗯，
有一些是
这种人蛮多的，
或者是有一些就当网络算命，去网络上表达。
对对，但是因为我参加蛮多次这种讲座的，我发现当最后大家要离开的时候，讲者旁边都会排人。
可能
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我觉得说，嗯，为什么刚不问呢？
对啊，
但有些人他问他是因为刚他问了，他觉得他得到不够多。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我觉得很多的人都很害怕自己问的东西不够好，或者是害怕自己问的这个东西会不会很奇怪，所以就都不敢，
哦，
就都不敢讲或不敢问。
啊，有时候真的会，
可是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嗯，
是说你是会发问的人吗？
我吗？
对，假设真的今天在 台上问说台下的有没有问题，你会问吗？
欸，说真的我也不太常发问。
对啊，
我也不太常发问。
我也是啊。
对，所以这是不是台湾人的教育产生的问题？
不知道。好，这不管，这可能要问我们其他厉害的心理医师或者心理学的人。好， 我要讲的事情是我刚讲到哪里了？哦，教会分享这件事。
嗯，
好，我要讲的就是因为看了别人分享嘛，你就开始知道说，哦，原来话可以这样讲，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就是说，哦，我觉得很棒，今天谁谁谁讲了一句话，让我想到某一件事情，然后那件事情给了我一个不好的情绪，所以他这样讲让我知道说，哦，原来我的情绪可以不用这样，诸如此类的，就开始在练习把自己想的跟把自己今天听完的感受讲出来这样子。
嗯，
当然还有再加上一点天赋吧，我觉得。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因为这样的累积跟练习让我开始慢慢会表达。
嗯，
对，我觉得表达我是这样练习起来的啦。
嗯，
那你呢？你总是有一个练习 的旅程吧。
我是怎么练习起来的？好，我觉得如果讲我怎么练习表达，可能是从开始被邀约演讲开始吧。
哈？可是你被邀约演讲之前别人怎么知道你会讲？
别人不知道我会不会讲啊，但是例如你得了奖或者是你上了一些杂志，哦，别人开始觉得你好像是个咖。
哦，
然后开始就会有学校，开始就会有地方就会说来邀约你说你愿不愿意来我们学校演讲啊，你愿不愿意来分享啊。
嗯嗯嗯，
类似这样。
哦，
然后所以当你被邀约演讲，哇，你就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状态，因为你开始发现原来你要准备一 你要准备一件事情，然后要讲给四五十个人听，二三十个人听，他们要坐在那听你讲话。
嗯，
然后早期开始练习的时候，我都是把所有的演讲稿写完，
逐字稿的意思吗？
对，写完哦，写完整个演讲稿，
几分钟的，
可能四十分钟吧，
全部写出来啊，
三十分钟，对，全部写，全部写哦。然后全部写了之后就开始，我早期很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开始背，把它背起来、
哦、嗯，
然后但是然后把它背起来之后，我就会开始，我常常都是半夜，我就会开始打开码表，
嗯，
因为就要算我这整个演讲加 PPT 我是不是在，例如是不是在30分钟之内讲完、嗯、所以我就会按开始，然后我就开始讲
哦、
我就对，我就不没有对着镜子，但是我就会开始讲讲讲讲讲讲讲，发现没背好，按暂停，重来，然后再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每一次我要去一个地方演讲、嗯，我常常都要背到凌晨三四点，然后隔天八九点起床，然后去演讲。
好猛！
然后那个时候去演讲，所以那个时候去演讲是背稿的，
嗯，
那个时候是背稿，就是背稿然后来讲话。然后但是因为我希望我讲得很自然。
嗯、
所以我才会不停练习、啊、真的很有用、嗯、我应该是说因为我背了稿然后来讲话，所以我会在练习的过程里修饰一些 字眼、
嗯、
你知道写字跟讲话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会让我讲的话再口语一点、
嗯、
可是我跟你讲第一次第二次去演讲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觉得你讲话很不自然、
嗯、
因为你会很明显感觉到你在背。
嗯嗯，
可是
这很难耶、欸、其实。
可是大家也都还是就是
还是拍手。
就我觉得我运气蛮好的，就是我总是觉得我演讲的时候大家都还蛮愿意听的、
嗯、
睡着的人都不算多、
哦、
所以我就觉得嗯，我是运气好的人，我觉得、嗯、或者是也许上天看到我背到
不要凌晨、
所以我以前准备一个演讲我准备很久，我准备一个演讲大概在演讲之前的两三周我就必须写完那个稿了、
嗯、
然后再做 PPT，然后做完 PPT 的过程，然后边把稿写完，所以我就会知道我每一页要讲什么。
嗯，
其实你应该看过我有一次做这件事
啊
就是我做远雄的简报的时候、我们做远雄的简报的时候，因为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正确，所以我写逐字稿 来讲嘛，你有印象？
我还帮忙修啊那一次。
但是我以前就是把它背下来的，
嗯，
就是要整个背到完。那随着时间的累积，你就慢慢发现你越来越能够掌控你讲话的情绪跟方法了。
嗯，
所以就慢慢的我做完 PPT 我就已经好像已经开始知道我每一页的重点是什么。
嗯，
然后就慢慢就不用写逐字稿了。
嗯，
我得到的一个启发是，如果我对这件事情够清楚我的感受，
嗯，
其实我就不需要逐字稿。
什么叫做够清楚你的那个感受？
就是我够清楚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感觉是什么，我想讲给你听的。
你是说你很知道说重点是什么的意思吗？
你也可以这样，
在那一页的重点，所以我可以很知道说我要表达哪些东西。
对，那因为我很知道这件事的重点、okay. 我就会知道我要表达哪件事来形容这个重点。
嗯嗯嗯，
这个时候我就不会被逐字稿绑架。
嗯，
然后取而代之，反而我有的时候在讲的过程，我就会突然跑出别的东西可以来讲这件事。
嗯嗯，
然后可以再加入别的东西来讲给大家听。
嗯，
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发现，因为你是从心里想表达这件事，所以你不需要逐字稿，而且大家反而更喜欢听你讲话。
那你这样，你到这个程度，你练了多久？
哎，我不知道，我没有算过。哎。
是啊，
我没有认真去思考我练了多久、欸、大概就五六次的演讲，好，可能前面的两三次演讲都是真正的背逐字稿、
嗯、
后面就没有了、
哦、那
但是后面是不是后面是不是越讲越好，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慢慢的、
有个阶段这样子、
嗯、
但是你第四次就可以不用背稿这样子，就可以有一个大概了，
就开始抓到一个方法、哦、知道说我可以不要写逐字稿了，因为 你也会觉得很累啊，你
嗯，
人想进步就这样嘛。因为我发现，如果我每一次都要这样背干，我真的累死了。
对啊，真的
会死人啊。
嗯，
那所以我就开始觉得我一定不要这样做事、嗯、那我就必须强迫自己进步嘛。
但我不得不说我也很认同逐字稿这件事情，因为我也觉得逐字稿很重要，而且可以让自己要讲的话都不会漏掉。尤其是有些像你刚刚讲的远雄，那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有些字眼就是真的必须要很讲得很精确，
对，
就是真的就只能用那两个词汇，
对，
比如说随便讲就是一定要讲简约，不能讲简单，
对，
也不能讲轻松，就是要简约这个词。
还有就是逐字稿可以帮助你控制时间，控制的更好。如果你的简报时间你就是只有十分钟，你十分钟以内一定要把这把40页讲完，
嗯，
那你每一页就要分配字数了，你每一页你都要很清楚你每一页那一句话的重点是什么、
哦、对对对，
你只要那一页多讲两句就完蛋了，你 就会讲不完啊。所以面对某一类的提案、嗯、其实精准的逐字稿的背，你说有没有可能存在着它一定的必要，还是存在、
嗯、
但是你背了它 你有没有能力用 你表达的能力的口语来让别人接收到它不是背的。
嗯，对，不是背的，其实让别人觉得你不是背的其实有点难度，
就是要一直练习。
真的，你那时候有一次曾经就说，就你刚刚说录音嘛，
对，
其实录音完还要回听你讲的怎么样、嗯、然后再发现有没有自己哪些讲的不好的措辞啊或者是语调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超艰难，但是 超实用。
对啊，
就是你真的是可以在当中发现说，哦，原来我在讲这个词的时候会糊掉，或者是会偏掉。
如果就是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如果去听早期 Podcast 的早期、嗯、我有一些都是自己一个人录的录音，你们可以去听听看。我那时候都是半夜在家里录音的，然后一集40分钟的节目我大概要录4小时或3小时，然后我就是会准备着我所有的资料在我的桌子上，
嗯，
然后刚开始要拿哪本书我都要做记号。
哦，真的假的？
对，然后做记号我就会摊开来，因为我怕我有些东西可能我并没有完全追求100%正确，但是我不希望产生过大的错误嘛、
嗯、
而且自己一个人录 的题目往往资讯知识资讯就会再更多一点，
嗯，
所以我都要打开然后边讲然后边看我的资讯，
对，
来担心我讲错。然后我只要讲了一小段我就会回放那一小段，或者是 我只要讲的我一觉得卡、
嗯、
我就会去把那一段剪掉再重讲那一句话、
嗯、
然后再继续录下去。
这真的超土法炼钢的，
超土法炼钢。所以录完整集几乎都不太需要再剪了、
嗯、
但是因为我就一直在我等于边录在边剪啊、
嗯、
所以我录一集就要花3-4个钟头才能够录完那一集。
3-4个钟头，
对、嗯、例如什么天地修啊还是什么赛博朋克都是这样录出来的、欸、
嗯，很猛、欸、
都是这样录出来。那原因是因为你是靠你自己一个人、
嗯、
你靠你自己一个人，你等于40分钟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情绪，你都是 focus 在这个知识 的给予里面、
嗯嗯嗯、
所以 你就会更希望讲的东西是清楚的。
嗯，
哦，反而很累，
嗯，
真的是累爆了。
嗯，
有人一起讲话老实讲轻松很多。
嗯，因为会帮忙抛球引球嘛，这样子。
对，
不过我觉得虽然表达这件事情很重要、嗯、但 我自己觉得像有一次我们简报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准备所有的东西，讲完了我也觉得嗯，我 讲到位了。那就有一个人跟我说，哎、欸，我觉得你刚刚讲得很好耶、欸、这样。但其实说实在我没有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我讲好这个简报，我把该讲的讲到，我也把整个故事的脉络都讲完了，但是我只是把它讲好，因为我好像之前讲过，但是我没有把它讲精彩。
嗯，
我觉得一个表达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够把一件事情讲得很生动跟精彩。
我记得那一个简报不是你讲过一次，然后后来下一次会议是我讲吗？是不是？
哎、欸，对，好像是，好像是。
对嘛，
对对对对，
就是有一个简报，然后在第一次在某一次提案的时候，因为那个简报是怡杰做的，
嗯，
我就跟怡杰说那你来提案。
那一次真的是超猛的经验，当着要10个人吧，每个人都是主管职，
嗯，然后我就叫怡杰讲。
对，
然后怡杰就真的就是很认真的练习了那一次的提案。
对，
然后由他来主讲讲那个提案。
对，
然后讲完了就的确就是他们的公司就的确有人来跟我们说，哎，以前蛮会讲的，讲的蛮好的，
嗯，
这样子。然后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需要再做一次，需要再做一次一模一样的提案，
嗯，
然后就换成我讲。
提案时候这样是二次简报的概念
哦，对，有做一些修正，
对
对
对
对对，有做一些修正，然后但是大概念是一模一样的，
对，是。
然后那一次就换我讲，
嗯，
那你觉得嘞？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说，由你自己讲跟你听了我讲，在这个里面，你觉得，因为你今天说你想要谈什么叫做怎么样的提案叫做好提案，还是什么样的表达叫好表达嘛？嗯嗯，那你要不要表达一下你在，因为那一次等于是一个最直接的，
嗯嗯嗯，
的放在一起的感受嘛？
我觉得你的简报让我觉得精彩，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的简报就是可以不会只讲简报里的内容，但是那个内容不是偏，那个不是讲简报里的内容，不是偏题，而是延伸跟串联。所以我觉得我把那个简报讲好，但是我可能会讲，哦，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空间，但是可能我在讲概念的时候，我就会很 focus 在那个概念本身，把那个概念讲好，但是你就会去联想到说，诶，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某一件事情也跟这概念很像，诶，你知道吗，其实某一个时代的人的思维也跟这个概念很像，
嗯，
但那个东西很像是临时串出来的，但是你会觉得说，天哪，它虽然只有10秒钟或是只有20秒钟的时间，但确实会让人有一种为之一亮的感觉。那个为之一亮是可能会让有一些人本来是分心的，诶，突然听到你讲这句话，然后突然专心，然后又回到这个简报里面，因为简报它可能是30分钟40分钟的嘛，你不可能不分心，但有些时候这种串联就很容易让大家再聚集回来，
嗯，
然后再来一个我觉得是一种生活历练的丰富感，所以这个丰富感就会让人家感受到你的宽度，
嗯，
所以比如说当我在讲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一直聚焦在某一件事情，我可能是用我的面向在看它，那我的面向可能是比如说我在用开物设计的面向在看，我用室内设计的面向在看，我用经营领导的角度在看，
嗯，
但这是我的角度，但你可能会比如说新增哦，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哦，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哦，从朋友的角度来看，
嗯，
就是你的面向可以很广的切入一件事情，就让人家觉得说，哇，为什么你可以讲得很丰富？我还记得你有一次一个简报是忘记题目是什么了，但是你就是可以从文学《红楼梦》讲到音乐坂本龙一，
嗯，
然后那种坂本龙一好像又讲到川端康成，就是你是一直一直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的，但是那都是同一个主题之下，
嗯，
所以当你这样，
那好像是一个演讲，
对，这个演讲，
嗯，
所以你就善用各种不同的领域的人，然后抓他的一点话进来，抓他的一点话进来，抓他的一些书籍进来，
嗯，
就让人家觉得哇好丰富哦，阅历很多，
嗯，
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这种我很难做到这个部分，
可能跟你还真的年轻也有一点关系，
还有一个，
但是好像也不能完全都归咎于年轻，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是他很简单，他很微小，但是只要你做到了，真的别人就会觉得你真的超猛的，就是同一件事情但给予不同的观点，
嗯，
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他是卖冰块的，他是个美国人，他们就卖 ice 嘛，那有一天他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把我这个 ice 卖得更好，所以他就想说，好，那我要在我的 ice 前面加一个 party， 就是派对冰块，所以他就给人一种好像我今天参加一个派对，我要喝酒，你就可以用我的 party ice 加进去，就让这个派对更嗨，这样子，所以他把一个很微小的事情重新加上了一个新的诠释，然后让大家觉得这是很厉害。所以比如说可能我们今天在看很微小的，比如说室内设计，在看窗帘，然后你可能可以从窗帘只是遮光，然后再带到其他的事情，然后就觉得哇天哪，你怎么可以把一件这么微小的事情用一个全新的观点来诠释，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有些东西会让别人觉得说是老生常谈， 但是当你今天重新用一个角度来切入的时候，别人就觉得很有新鲜感。
嗯，
但可能那个新角度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维而已。
其实我觉得好像不是新角度，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演讲或提案啊，演讲跟提案有点不一样，但是它都是表达嘛。
嗯，
那好的演讲它某个程度也是在灌输给别人一个新的想法，对不对？
嗯，
好的演讲，因为你如果讲别人都讲过的内容，那你就没有给予别人新的看待嘛。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说观点很重要？那我觉得好的演讲或者是好的提案的共通性，其实就是在于能够让人感同身受，但是又觉得、哦、但是又觉得我怎么没这样想过。
嗯嗯 嗯，
感同身受，但是又觉得哎，对啊，我怎么没这样想过，你这样想真的很特别、嗯、或者是你这样想打开了我看待这件事的另外一个观点，但是我接受它。我觉得不管你是要想要当一个老师也好，你想要当一个演讲者也好，还是你想要当一个提案者也好、
嗯、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要塞给别人一个全新的事、嗯、而是是要选要去思考我如何让他愿意跟我站在一个感同身受的共感里。所以我所提出的所有的说法或我所提出的所有的内容都是为了引导他来跟我达到共感。
嗯嗯，
对，所以只要我可以在例如我要在一个演讲里面希望吸引别人听我讲话，
嗯，
那我就必须先让他觉得我跟他们
嗯，
是站在同一个水平跟领域状态，但是我比你懂多一点，我愿意给予你，
嗯，
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角度、
嗯嗯嗯、
好像我是来教你的、嗯、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演讲的关键在于这里、嗯、演讲的关键在于我是在给予你的。
嗯，
那提案是什么？现在就有好像有点像在上课哦。好，那提案是什么？提案是这样的，提案是你是要把一个东西推销出去的。
嗯，
演讲是我在输出一个我的观点给你、
嗯、
我让你来跟我产生共感。可是提案是我要说服你买我的东西，你我要你选我啊。
对啊，对啊，
所以我就必须要有，我就必须要塑造出一个产品，
嗯，
来说服你这个产品可以帮助到你嘛。
嗯，
对，所以我要说服你来买我现在所提案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过程，它有几个关键哦。第一个关键是你必须让他觉得你总是猜到了他们都想要什么。
哦，嗯，对，这你很常讲。
对， 你就是得让他们感受到你猜到了他们想要什么。
对，
因为我们在做一个提案常常面对的是机构型业主，其实都在面对十几二十人的业主嘛、
嗯、
有时候对方一整排就十个人、
嗯、
我们一整排四五个人、
嗯、
我所讲的内容说白了我不是在针对一个人、欸
嗯、
我一定是得让这十个人都觉得我猜到他们想要什么、
嗯、
你看这是不是，我觉得这才是最难的地方、
嗯、
可是也没那么难。
也没那么难，为什么？
首先
经验的累积吗？
我不知道、欸不是经验的累积，也是经验的累积。经验的累积是帮助你的口条跟你表达你的思路会越来越稳定，以及越来越有办法清楚的讲述你想表达的事情。
嗯，
那是经验可以累积出来、
嗯、
可猜人不是靠经验累积啊。
那不然呢？
你怎么样能够猜到这间公司想要你给予这个？他需要的是观察。
嗯，
他需要你在做提案的过程里，你必须花一点心思先去观察，说你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这个案子到底需要什么？
嗯，
不，并不是你的设计厉害，他就要买你单，而是你给予的这个东西符合他吗？不然他需要的是轻松、好用、不用过度设计的东西。可是因为我设计很强，所以我就硬要塞给他一个很设计的东西，我要怎么说服他？很难啊。
这样本来是拿石头砸地脚的感觉。
嗯，我觉得是，所以你就会很容易落入无法让他喜欢你的状态、
嗯、
他就会你在讲话的过程里，你就会变成一直想要去告诉人家我设计很厉害。
嗯，
可是我能不能做很厉害的设计？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可是 他们想听的不是这个的时候，你就不要讲这个了。
嗯，
你就讲他们想听的那一段，
讲他们需要听的，
讲他们需要听的那一段，来让他知道我做的设计
嗯
很符合你们想要的那一段，可是我却让他又很帅。
嗯，
那
对
我所做的这件事都符合你们想要的，然后我有办法用举例来让他们感受到我知道你们要什么，可这一段真的我就教不了。
嗯，
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简报我们要去做提案的时候都是当天才知道与会的人长原来长这样，原来来，
对啊对啊对啊，
原来来，
这样说没错，
原来与会的这些人我们都不知道是他们与会，
我们只会跟某一个窗口联系，
对，所以去到那才知道原来坐着的都是这些人，所以那都是很短暂的判断，
而且要去猜说，欸，这个人可能是什么职务的，这个人可能是谁，然后比如说他可能是随便举例，他可能是工程，他可能想听工程之类的，那可能要去猜这些事情。
其实我跟你讲，那真的都是也没你讲的那么复杂，会猜，
哦，
会猜会判断，可是不会在你，例如我们走进去了开始整理电脑，我心里光是在思考我待会要提案都来不及了，我哪有时间，
哦，
我哪有时间在那边讲说一号妇女生性保守，你怎么可能这样猜，你会不会
也是也是
你会不会神经病，所以你一定是在那个当下是扫了这一眼之后，你看到了这些人，你是凭直觉在判断这些人可能想听什么的。
嗯，
他真的是一个很
真的真的，
他就 是一个非常直觉的关系。
嗯，
所以你可能在你可能在提案的过程里你感受到他们是保守的，所以你就会在提案里加入一些用保守词汇来解读一件事的方法，
嗯，
来让他们觉得嗯我跟你是哦你跟我们是一起的。
嗯，
然后你看到了某一个人，你又很明显感觉到他很活泼，或者是你感觉到他非常专注于听你，所以你知道他喜欢你讲的话，然后你就会在里面再加上某些东西特别看他来对他对着他讲，这都是很微小的
嗯小细节
判断，而且这个判断教不了，因为教不了所以他就需要靠经验累积来慢慢累积出这种判断人的能力。 但是重点就是，但是你可以让他感受到你给予的他的东西就是他的需要的时候，大多数的人，
嗯，其实都会买单，
就会开始喜欢你讲话的方式，
哦，就认同你了。
对， 你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大家理不理解跟人聊天的最大跟人聊天的最成功的方法是法则是什么？
让对方讲话吗？
对。
哦，真的吗？哦，
你如何让人觉得你很好聊，不是你一直告诉他你想讲什么。
嗯，
我要让你有一个愉快的聊天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你觉得我理解你。
嗯，
然后让你觉得你表达的东西我都接受到了，这个时候就算你从头到尾都没讲话哦，
嗯，
你也会得到一个风评，就是哇，我告诉你以杰真是一个非常好聊天的人。
嗯，
但是你可能有一天这一句话传到你耳朵，你会突然想说我那天有说话吗？
哎，欸，我可以突然插个题外话吗？
嗯，
我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子，但是我得到的风评是以杰很客套。哎，欸，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那是因为啊，你愿意倾听，可是在你的回馈里，嗯，没有让他觉得你倾听到了。
哦，
我不是一直就讲，我说哎，以前你回的留言我都觉得没有倾听了别人讲的话。
对啊，
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还没有真正抓到倾听的重点。
嗯，
因为我都会看你留的留言嘛。
对对对，
那我常常边看都会有点想要笑，因为我就会觉得哎，人家留言的意思不是那样，那你为什么这样回？那就代表你本身在解读这个人的留言的时候，嗯，你就已经，
哦，我解读错，
我觉得
有可
能。然后或者这是一个，或者是你在回馈对方的留言的时候让人觉得你有点
敷衍，
很奇怪的敷衍感，但是
可是
明明你就觉得你没有。
对啊，其实我很困扰说实话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整个大歪题这样子。
哦，你就是会让人产生出这种感受，可是我觉得你有在进步。
哦，真的吗？
我觉得是有在进步
的。
对，因为我都会一直提醒你嘛。
我为了克服这件事情，我在学用那个表情符号。
其实我
就是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跟他说的某一件事情可能不是那样子，但我为了要加强一个情绪，所以我用一个表情符号来表达我的
你想表达是我觉得文字真的很容易产生误解，纯文字真的很容易产生误解，因为纯文字你是看不到这个人的回应的。
嗯，
可是你如果你在纯文字的回应加上你说你跟朋友聊天别人都会觉得你很客套，
嗯，
那就代表你平时连讲话的时候都很容易产生出客套感。
对啊，
那就代表你的回应，你回应给别人的方式本身可能，这就几个可能嘛，一个就是你真的就没那么认真听人家讲话嘛你只想
好了 这有可能，
对，你只想附和他嘛。
对，
但是如果、
欸、对附和没错，附和，
对啊，但
是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认真听对方讲话的时候，你就会有共感啊。
对，
那你就会用你的共感来回馈他，就算你回馈的很少、嗯、对方就会感觉到你真的抓到我了、欸
欸、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可以来聊一集客套这件事情。好，我们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提案这件事、嗯、我们刚刚讲第一个嘛，那第二个你觉得是什么？
第二个
你刚不说第一个是抓到对方的心吗？
哦，对，
那还有第二个吗？
那好我想想看哦，第二个是怎么突然有点跑掉的感觉。
好，那麦你想一下，其实 我自己有一个看过一个电影，然后我觉得那个电影实在是太酷了，它是叫抓狂美术馆，然后里面就是在有个桥段是有一个馆长他们有办了一个新的展，然后呢这馆长就需要跟大家解释说，哦，我们今天这个办的这个展我们邀请了一个艺术家，然后这个展名为什么是这个由来这样子。好，所以他就在拍这个馆长上台演说的一个桥段，但是呢一开始这馆长就拿了一个小纸条，看着纸条上的字边看边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什么什么什么展馆，今天是某某艺术家与英国艺术家的一个合作，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很枯燥乏味，然后很背稿，然后很没有那种气势这样子。突然有人电话响了，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哎，都没有人把他接起来，所以这馆长就哎看了一下台下，说哦，那要不要接个电话这样子，就一下哄堂大笑，然后哎，好，那个人接电话离开了之后，这馆长呢好像说，好，刚刚这个演说真的是蛮无聊的，大家会介意我们轻松一点，我们不要太刻意的来讲这件事情吗？然后说好好好，所以他就把他的纸条放下来，然后开始边走边用他的肢体说，其实大家知道吗，这艺术家是我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的艺术家，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看他的摄影作品，哦，我觉得真的是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哎，整个气氛就完全180度转变，
嗯，
然后他整个让大家觉得说，哇，好轻松在理解这个艺术家，
嗯，
哎，结果事后发现全部都是谁的，
嗯，
电话是谁的，
嗯，
纸条也是谁的，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
嗯，
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人太厉害了吧，
嗯，
就整个把一个演讲用一个神来一笔，
嗯，
来去表达，就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大四看到这个电影。我就超想用这一招的，
嗯，
但是后来没有用，因为你要找到装脚嘛，跟他的怎么讲，
我觉得
他的难度太高了。
没有，我觉得那是一个戏剧，就是戏剧他想要表达这件事的时候，他利用了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来产生转折，让你在观看这个戏剧的时候获得了一点冲击感，
嗯，
但事实上，哦，我觉得我刚刚要讲的另外一件事，
哦，
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件事情是在讲说你要先达到了与让对方觉得有一个共感，
对，他懂，哎，对，他懂你嘛，
那
你懂他，
那问题来了，你要如何让他觉得你懂他，你要让他觉得你懂他的方法
不是观察吗？
对，刚刚讲了，对，这个刚刚讲了，
对，
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的另外一个关键，你可以猜他，你可以讲他想听的话，但是你怎么讲他想听的话很重要。
OK，
所以这个就跟你刚刚在讲的这一件事我觉得是连接在一起的，
嗯，
因为你刚刚在你看它的关键在哪里，它的关键在于它丢掉了制式化的口语之后，它轻松的表达它内心的想法，
嗯，
所以其实第二个关键就是你必须让你提案的时候是轻松的讲话， 你必须让你在提案的过程里、
哦、是
你真的像是在聊天，而不是在、哦、而不是在简报。
对，这个你也跟我讲过很多次。
对，
我就是在简报，我就是在报告一件事情。
对，而且你很容易就陷入那个很报告的状态，你连开会都很报告啊。
对啊，对啊。
可是真的想让人产生共感的时候，你是应该要让对方觉得我不是在报告，我是在分享。
嗯，
我在分享我这几天为了做你们的案子所想出来的一些事情跟创意，以及我真的觉得我所想的东西对你们很好。
嗯，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觉得这样很好。
嗯
啊，所以我前几天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想到这个了。
嗯，
而不是告诉他说我觉得如果想要怎样他就应该怎样，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沟通的逻辑。
嗯，
你如果让对方开始觉得哎，你好像是在分享一件你觉得很棒跟有意义的事，
嗯，
而不是来当推销员，他就会更愿意听你说话。
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这件事的关键，一个很明显的我跟你的差别就是在开头第一章，
嗯，
或是前半段。
嗯，
我呢我觉得直接就是那怎么讲，
你很
知道就是直冲核心的直冲目标的讲我们今天的重点。
常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都对以杰的开头很熟，对不对？
对啊，
就是以杰的开头都是这里是废话有没有很多，然后我是以杰，我是阿年，这里是一个谈文化与设计的 podcast， 我们昨天啊我最近想啊，以杰的开头永远都是突然然后就开始贴一个，
对对对，
硬要讲重点。
我就是一个目标导向非常强烈的人，
可是这样子的确就没有那么容易吸引别人。
对，我觉得就是我还记得因为我最近在练习写文字写引言，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你在引言的第一段你要先创造情境。
对啊，
创造完情境你再写重点。所以我还记得我最近在写一个小空间，就我们拍聊聊我们的室内设计，我们在讲小空间嘛，我就想说哎，那我第一段我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情境让大家可以对这影片有兴趣，就想说啊，那我要创造一个小空间的浪漫。就想了很多，比如说大家喜欢小空间吗？如果常去日本的人觉得对小空间的浪漫不陌生，然后来开始接下去的之类的。
可是你这个都还是很单刀直入。
哦，这样还很单刀直入吗？
你看啊你就会说大家喜欢小空间吗？
嗯，
你就在问，你就已经把主题放在那里问人家啦，这就很单刀直入。这种在写作里叫做开门见山法。
哎，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就不会这样选择。
哦，真的吗？
我就会说，哎，三年前我曾经去了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哦，三年前我曾经去了东京，然后我在东京的时候第一次搭东京的地铁，然后我选错了时间，哦，然后在坐的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天哪，这个拥挤感是我人生妈的从来没见过的，居然还需要被人家把我推进去。举例，所以我开始理解到原来拥挤跟小不不是怎样，然后我就开始去讲另外一件事。
真的，
这就差
哎、欸、酷哎、欸！我觉得观众可以听众可以在当下真的是有一个感受上的差异。
对，或者是
很酷，我觉得对，是没错。
对，或者是你就会去讲出一些故事来告诉别人我为什么理解小空间是长这样。
嗯，
那我觉得它的好与坏是什么？就像我去巴黎住。嗯嗯，哦，我就住在阁楼里，为了省钱、嗯、所以我提着我的旅行箱然后要扛到六楼，然后妈的还没电梯、嗯、超靠背的，然后走进去之后那个屋檐整个是斜的，然后所以床就在斜的阁楼里、嗯、那真的就是你以前看童话故事里会有的、
嗯、
然后有一个淋浴间但没有马桶之类的。但是我那个时候那一个刹那在看那个小空间的时候，我觉得好漂亮哦。
嗯，
就是你知道吗，所以当你提出了一个你看待这个感受、
嗯、
你就可以借由这个感受来告诉别人所以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在面对你的小空间、嗯、我想要借由我曾经有过的人生历程来告诉你我可以怎么做你的这个小空间、嗯、来让你也共同感受到这里很漂亮而且它可以属于你的。所以小空间没有不好，如果我今天要推销一个产品的话。
我觉得你讲的这真的是差异，就是一个就是这种很微小的事情就会让听的人觉得说好像今天真的不是在听报告。
对啊，
就是、我还记得我们之前不是 有一次录 podcast 嘛，然后我就是那一次我没有在想说我要怎么开场，我就直接问说哎、欸，好，那阿莲你怎么觉得这件事情。
嗯，
然后 我们讲完了嘛，讲了十分钟然后聊不下去了。
嗯，
因为要讲已经讲完了啊，还有什么好讲的就没了，就没有，就应该要呀，这我们今天要讲的已经被讲完了，已经没有什么好再延伸了。但是如因为我没有做一个好的开场，我没有做一个好的一个引导，然后慢慢的慢慢进入一个情境，然后再慢慢进入核心，然后再慢慢进入目标，然后再慢慢进入结论。
我跟你合作以来，我观察的你，就是我发现你很不会举例。
我像刚刚我就没有办法举例。
你很不会举例，然后你很不会，你很不懂怎么把你人生的经验很快的从资料夹里抽取出来分享给大家。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在这方面是卡的。其实我觉得你经历过的事应该也不少，你去很多地方去旅游过或怎样，但是我们在讲一个题目的时候，你很容易讲完你的重点，你就想要把它讲完了，结果你，但是人想要理解的可能不是这个重点，
嗯，
人想要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是这个重点，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你才会拥有这个重点，
嗯，
那你必须告诉别人你因为经历了什么，
嗯，对，我觉得没错。所以 那个时候啊，我发现说，哦，原来一个好的开场其实很重要。
其实不止好的开场，你也可以开场开门见山，可是你开场开门见山完之后，哦，你必须有能力在后面讲的东西里去将你的观点再用自己的经验或者是自己的理解或者是自己的体悟能够再把它拉回来讲给别人听。
嗯，
那这些观点这些体悟它未必是，因为我们是在推销产品嘛，提案是在推销产品，嗯，我必须讲哦，提案是推销产品就代表着你所推销的某一些事情其实未必一定是你百分百认同的。
哦，真的吗？
不然你要怎么推销产品？
你说总是会有怎么那么
总是会有
这么几个是你可能没有那么认同的。
一定的嘛，一定的。
okay，
我觉得
也是有道理。
你怎么可能推销每一个产品你都从心里觉得我完全认同我今天要推销这件事情是我从心里百分百的，
嗯，
其实不容易，
嗯，
也因为不容易，所以你在做你的提案或你在思考你要怎么讲这个提案的时候，你才会必须要真正先去能够思考一下那你对他认同的地方在哪里，
嗯，
然后能够借由你的人生体悟跟你的经验里来把这件事情能够转化再讲给对方去理解，说我虽然不见得百分百认同，但是我理解这件事，哦，
嗯，
我希望你懂我理解你，
嗯，
而不是想要告诉别人我跟你完全百分百站在同一个线上，
嗯，用表达用讲话让别人觉得我们是一起的。
对啊，
我觉得这很难，但是很实用。
不一定要一起，让对方可以知道你可以帮我，让对方可以知道，
嗯，
而且让对方可以知道你的可以帮我是因为你想帮我，
嗯，
而不是你只是想赚我的钱。
欸，我突然想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在刚刚讲的要让对方觉得我们是一起的跟要让对方觉得我们的聊天，我们的报告像聊天，我想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是商人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在讲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在讲这个东西的本身，但是我没有想要捧我自己。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讲我们自己的作品集的时候，然后你就说，欸，其实作品集你应该要提到我们公司什么什么什么点，然后你要用这个点去暗示他说其实我们很擅长跟公班的沟通，我们很擅长跟业主的沟通，我们很擅长做很多的风格，就是你在你的话语里面你是有技巧跟心机的。
这不是捧自己啊，
就是你要应该说你要想办法告诉他说其实你不仅仅是跟我们一起的，而且你还可以很信任我们，因为我们很棒。
对啊，所以这不是捧啊，
算捧吧，就是你要跟他跟暗示他说我们是可被信任的。
这不是暗示啊，你看就是你一直 catch 错重点。
OK， 那不然呢？
捧自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好，我硬要把自己讲那么好啊，
嗯，
但是我真的是长这样， 我哪里有捧自己，
哦，我就实话实说，
我是在告诉你我们的专长以及我们的特点是什么， 你为什么可以 信任我们，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些特点及专长。
嗯，
我不是在说大话，我不是在说一个我们从来不做的事。
对对。但是我觉得他的重点是要把这些东西藏在某些词汇里面，然后让对方在听的时候会觉得说，哦，我真的觉得你讲的这些很专业，哦，我真的觉得你讲的这些很为我着想。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技巧跟心机的。
那你呢？
啊，我怎样？
我的意思是，所以像你在介绍，
哦，所以我就是
你在介绍的时候，你就是
我就是很平铺直述的讲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那就是代表你没好好先思考我们公司到底哪里值得被信任了，所以你才会以为你只是在介绍。
哦，对啦，前面那时候我们在讲作品集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对不对？
对啊，
你没有好，你可能没有花心思去思考说你要怎么样用最短的话，却让别人觉得嗯，你们是一个值得被信赖的公司。
嗯，
那这个重点在哪？因为举例，那么多很会设计、很会做设计的设计公司嘛。
嗯，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太容易把 focus 就太容易把重点放在自己的专长了。
嗯，
所以就会很容易一直想要告诉别人我好会设计。
嗯，
对不对？对啊，可是其实你好会设计，人家看照片就知道了。
嗯，
人家看到你的作品，看到你拍的照片，可能就已经大概就感受到说，嗯，这个设计师蛮疯的哦，这个设计师蛮怎么样的哦，他就感受得到了。所以其实你可能就不用一直想要强调你好会设计了，你可能反过来你必须强调告诉别人，嗯，我愿意听你需要什么。
嗯，
然后我们在处理什么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细心。
嗯，
然后我们会在哪个节点，我们一定会回报你。
嗯嗯，
这些都跟设计无关了。
嗯，
因为你要的是让他愿意理解你会怎么帮助他嘛。
嗯 嗯, 嗯，
所以我觉得都讲来讲去，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让对方知道你有能力协助到他什么，然后你愿意听他说话，以及你可以跟他共。可以跟他共同努力，不是你必、嗯、我还是再讲一次哦，不是你必须喜欢他，就是你不可能喜欢每一件事。
嗯，你不一定会认同每一件事情。
我本来就不可能认同百分百认同每一个屋主所喜欢的每一件事，不可能。
嗯，
可是我必须理解他喜欢这件事，而我愿意帮助他达成这件事。
嗯，
但是这件事是会改变你自己的哦。
嗯，
像因为我们遇到那么多的业主，然后以及像我们要做那么多种的风格，
嗯，
所以像我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因为我想要达成我可以做那么多种可能的事，
嗯，
所以我发现我讨厌的东西很少。
嗯，
我就发现我不知道我讨厌什么。所以我还记得之前就有人会问我说，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好难回答 的问题哦。
是吗？很多人都回答出来啊，很多人都会回答出来说，哦，我喜欢蓝色，我喜欢紫色，我喜欢绿色。可是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不同的颜色放在不同的条件里都有，就会有它的美啊。
而且随着心情有时候会改变啊，我今天喜欢红色，我明天喜欢黄色，不行吗？
啊，所以你可能跟我就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是一个完全没有好恶的人。然后例如如果你问我说，那你喜欢吃哪一国的食物？说真的，我觉得每一国的食物都很好吃啊。
嗯，
那所以你问我喜不喜欢极简主义，我很喜欢。我喜不喜欢 Costa Carpa， 我也很喜欢。
嗯，
我喜不喜欢像魏延武早期的建筑？那时候他那个时候都做后现代，然后那个后现代都很怪，其实我也觉得蛮好看的啊。嗯，我的意思是，当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达成与别人的共感，或我开始想要理解为什么每一种都很有趣的时候，
嗯，
我就发现我越来越找不到我讨厌的，
嗯，
的事情。当我越来越少讨厌的事情，我就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理解不一样的事。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对我这个人有很大帮助的一件事。
可能也是，或许因为你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你有办法的应对各种不同的形态的提案。
我觉得
因为其实提案的类型真的超多的。
我觉得因为我是这样的人，帮助了我愿意去体验不同的事。
嗯，
当我去体验愿意去体验不同的事，例如我也喝高粱， 我也喝葡萄酒啊，
嗯，
然后我也喝啤酒啊，
嗯，
那我什么酒都喜欢喝嘛。你今天你要跟我聊高粱，我也可以跟你聊啊。你今天跟我聊中国的白酒，我也跟你聊啊。那我，所以我什么都，所以我什么都愿意尝试啊，我就不会有讨厌的东西啊。我也看村上春树啊，可是我也看，我也看，例如那个什么，
什么沙皇，
就是
啊、
就是例如欧洲的
啊，欧洲
欧洲的一些作家，
为了说动漫，那个什么我的孩子啊，
哦，你看
我推的孩子
啊，对啊，你看我也看动漫啊，我也看。就我什么都看嘛，因为对我来讲我很好奇，我就是一个对每一件事情都、
嗯、
我都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会红啊，
嗯，
然后我不会带着批判去看这些东西、
嗯、
所以我就会开始看这个，然后我想知道每一个宗教差别在哪里，所以我就开始去看每一个宗教到底是从哪小，可我看完了我可能会忘记、
嗯、
但是聊的时候我会知道我可以聊什么。哎，久了你就会发现因为这样，所以我遇到每一种人，
嗯，
我好像都可以跟他产生连结。
我觉得表达他很吃技巧、
哦嗯、
我刚刚讲的技巧嘛，都是技巧
okay,、嗯、
但我觉得其实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气场就是、
嗯
欸、我其实在想，因为我们今天录的差不多，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技巧我们可以录一集，气场我们可以录第二集，
嗯，应该可以吧，虽然我不确定有没有办法，我觉得技巧跟气场能不能录一整题，我不是很确定。因为什么叫气场，像、
嗯、
你觉得我在提案的时候有气场吗？
当然有啊、
哦、真的哦，
对啊，有啊。所以我觉得 OK，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分两集，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在提案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今天准备的时候我都觉得提案有两个很大的面向，一个就是我们在讲话时候的那个谈吐的技巧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心态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心态提案其实会很影响成败。就如果你今天技巧很好，但是你就是一个哦，我今天真的可以吗，哦，我今天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如果你心态其实没有很正确，其实你的提案其实也很有大有可能会失败、
欸、可是你有发现我常常提案的我常常提案之前都无敌紧张吗？
那可没有，你因为已经老手了，所以你紧张归紧张，但是你还是有办法讲到一个让大家觉得哦，原来如此。
但是我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从不隐藏我很紧张。
哦，是吗？
对啊，我有时候很紧张，我刚开始讲话，我就会直接告诉大家说：“哎，
哦，对，有，
不好意思，我现在超紧张，讲话会抖。
嗯”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下一集来跟大家更多谈谈关于气场或是关于心态这件事情。
气场跟心态，嗯，好，